早上呢，除了要来敬拜赞美神之外，我们要来看重神的话，因为神的话使我们有信心、有力量，知道如何面对我们前面的道路，好不好？今天早上呢，我们来看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六节到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你打开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我们要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十六节、十七节、十八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六、十七、十八。如果没有圣经的话，我们有一个这个让你们抄截这个我们的讲道哈，下面都有经文，好吗？来看一下，来，我们要看到十六、十七、十八。好，找到请说阿门。好，预备，请来，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好，这边来，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好，把你们变成我们，并且跟隔壁一起念，预备，起来，要常常不住凡事，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阿们。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来，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清晨有这么好的天气，早上能够来到教会一起来敬拜赞美，这个就是神的恩典，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恩典。我们要将荣耀颂赞尊荣都归给天父爸爸。我们再次打开心，我们渴慕神来运行在当中，让我们知道神是行超胜的神，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并且我们相信，我们歌颂，我们高举，相信耶稣基督就能够行出更要的神迹，也帮助我们跟圣灵合作，你透过圣经让我们信心能够大增，并且更期待你今天早上就行神迹，让更多病得医治，鬼被赶出去，更多人得到真正的自由，让更多人信心恢复到神要我们起初所得的信心。赞美主，听我们祷告，也高牧你的仆人大放胆量传讲你的瑞玛，向祷告祝福，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来，比如说，来，今天道很棒，来，那今天早上呢，我们读的这个经文呢，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这边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旨意。那旨意是什么呢？有三件事：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这是上帝给所有成为神儿女的旨意。我们的神呢，是一位专门行超自然的神。这位神呢，胜过自然，也胜过你的理性。他超越你的理性，也超过自然的事。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专门在行超自然的事，他所做的都是超自然。弟兄姐妹，请你记得你所信的神是吧？超自然的神，跟我讲，来，超自然的神。所以来到教会，请记得要怀着超自然的事情会发生的这样的心态来，千万不要只是变成习惯，大概是这样子而已。我告诉你，你这样子做的话，你就在限制神的超自然，你就在限制神的作为。神是不受你理性的限制，神超越你的理性，神甚至颠覆你的理性。相信说阿们。鼓励大家开始有信心，对神有期待，神的工作不会限你脑袋瓜小小的想得通的。请记得，神是一个灵，神的灵运行在那边，那边就得自由。我们敬拜必须用心灵跟诚实，所以我们记得不是理性的问题、感觉的问题，是心灵跟诚实的问题。阿们。如果你要跟神连结，请用你心灵的诚实跟他连结。你说遇到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不是用你的感觉、用你的视觉、用你的听觉，那是用你心灵的那个灵觉，你就跟神连结在一起了。因为这位神是属灵的神，我们被造呢有灵在当中，我们非常的感恩，谢谢主。神常常感动我们，让我们知道说神透过圣灵来对我们说话，透过圣经来对我们说话。所以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跟各位讲，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那我们知道要跟神能够好好的连结在一起，能够经历到神的大能，有个很重要一个秘诀，跟神连结在一起的，跟我讲，来，启动你的信心。今天早上我要使用我的信心。好，跟各位讲，来，我们都有信心。阿们。因为圣经说人人都有信心，只是信心有大跟小，你的操练就越来越大， 越大就代表说对神的经历越来越多，越来越熟悉。信心呢，就是真实的能够跟神连接在一起的。那么怎么知道你有信心，我有信心呢？怎么知道看到一个人真实的有信心呢？这边讲到三句话，跟我讲来：常常喜乐。为什么要喜乐？因为喜乐是信心的表现。一个人忧忧愁愁，我告诉你是没有信心的。基督要常常喜乐，代表我对这位上帝是充满信心的。喜乐代表说信心的表现。阿们。再来第二句话，来，要不住的祷告。为什么要不住的祷告呢？又跟信心有关系。因为不住的祷告是一种信心的行动。怎么知道一个人啊真的爱上帝呢？怎么对神有信心呢？看他不住的祷告就知道了。不住祷告代表我真正是在活在信心当中。要祷告，祷告代表信心的行动。阿们。哥哥讲来，我们要不住祷告。好，第三个告诉我们说，怎么知道一个人有信心呢？要凡事什么谢恩，凡事感谢上帝，好事坏事都要感谢上帝。信主之后最会感谢的就是基督徒。感谢上帝是一种信心的态度，感谢神是一种信心的态度。跟我讲来，我们要有信心，凡事感谢就是信心的态度。阿们。所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常常喜乐是一种信心的表现，不住祷告是信心的行动，凡事谢恩是信心的态度。当我们这样做的话，上帝告诉我们说，这个呢就是神在基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阿们。神要我们活在他的心意当中。你要寻求神的心意吗？请大家记得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这是神所喜悦的事情。那今天早上我相信有些人呢，这礼拜或是在最近当中遇到一些艰难，或者遇到一些困苦。那圣经已经告诉我们说，我们都会遇到艰难，遇到困苦。耶稣曾经对门徒说，你们在世上有什么？有苦难，但是你们放心，我已经胜过这个世界。叫你活在世上一天一定有苦难，但是耶稣说安啦，放心啦，因为我已经胜过了世界。怎么胜过世界啊？这个患难临到我们呢？弟兄姐妹，请大家记得，我们都遇到这些患难，也许每个人不一样，也许你正面到家人的这样的一个生病的情况，或者遇到 cancer， 遇到财务的情况，遇到捆绑，遇到工作的患难，或是经济的、关系的、夫妻之间的，或是亲子关系各方面的，可能有这些呢压着你喘不过气来。弟兄姐妹，我告诉大家，今天早上我们要好好的鼓励大家，什么事情呢？跟隔壁讲来，我们可以透过祷告突破。讲一遍来，我们可以透过祷告突破。常常喜乐，不住不住祷告，就看见神的工作在当中。好，第一个重点，我鼓励大家，为什么我们要不住祷告？把它写下来。第一个大纲，第一个大纲呢，鼓励大家一件事情：我们不住祷告，就会带来不住的得胜。不住祷告就会带来不住的得胜，不住的祷告就会带来不住的得胜。今天这句话很重要。什么叫不住？就是什么呢？不要停下来，不要停止祷告，要持续继续祷告。要停下来的话，你就发觉到你不能看到突破在当中。圣经教导我们的很清楚。但是祷告为什么停下来呢？我们都祷告这么多年了，为什么有些人不再祷告了？我告诉大家，两个字叫灰心。灰心的就不想祷告了了，灰心的不会去祷告了，因为灰心了。那当然很多原因会灰心呢。要说告诉大家，耶稣早不知道我们会不会灰心啊？会。我们来看到一个地方好吗？路加福音第十八章，来看一下来。路加福音十八章。我们越翻神的话就越精彩，越知道神的心意。路加福音第十八章，我们要读神的话，以致我们就能够知道耶稣的心，要我们不可灰心，要不住的祷告。一起来读神的话，翻一下好吗？你一起来看神的话。路加福音十八章第一节，好，大声来读呗，请来。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不可画起来，要什么？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好，接着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 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查摸我。主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见世上有信的了吗？六姐妹，不住祷告为什么会带来不住的这样的一个得胜呢？耶稣基督已经告诉我们，因为祷告呢付上代价，就会看到得胜是属于你的。那这边告诉我们说，耶稣说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灰心呢，我让我们不能继续祷告下去，一定灰心了。所以知道这件事，耶稣也了解门徒会放弃祷告，所以耶稣呢就讲个比喻。他说在一个城里面呢，有一个不惧怕上帝，上帝都不怕的一个官呢，叫不义的官。跟我讲不义的官，而且他不尊重人，不会爱惜这些人呢，这个人呢也很糟糕，也当官了，有权有位的叫不义的官。这人呢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在同样城里当中呢，有一个穷寡妇，这个丈夫死了，是个弱势团体，他很多的冤屈，因为有个对头，对头就是他的死对头了，那个敌人呢常常去欺负他，可能要侵占他的财产，侵占他的土地，侵占这个侵占那个，常常欺负他，他有苦也不能跟谁讲，他就跑到这个官的面前，不断的按电铃，不断的上诉，可不可以为我伸冤，可不可以伸我伸冤，早上来，中午来，晚上来，半夜都叮叮叮叮叮，你一定要为我伸冤，一定要伸冤，你知道吗？这个不义官呢，就下定决心对自己说话：我可以为你伸冤了。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不给你伸的话，你会天天回来缠磨我。圣经告诉我们说缠磨我，什么叫缠磨我呢？就是要勾勾底了，一底给你缠啊，给你勾勾底。你如果不给我伸冤的话，我绝对怎么样，继续给你勾勾底，就这个意思，缠磨我。好，然后呢，这边告诉我们说。他说：主啊，你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好，第七节大声读来：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了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弟兄姐妹，哥哥讲来，我们是神的选民，对着讲，我是神的儿女，我是神的儿子，我是是神的女儿。这边告诉我们说，神说神的选民只要昼夜什么呼吁他。什么叫呼吁？就是祷告呼求。祷告多久？昼夜，白天晚上继续祷告。我们今天早上有看到不少人可能挂着忧愁来到教会，因为你的压力很大，烦恼挂在你脸上，可能是家庭婚姻工作，或是遇到 cancer。弟兄姐妹，请大家记得一件事，耶稣都知道。当我们听到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大概都会灰心，大概会很震撼，很挫折，怎么去面对？耶稣告诉门徒要起来昼夜祷告。阿们，要起来昼夜呼求神，要昼夜效法穷寡妇一样。他里面很多的冤屈，跟谁讲啊？讲也讲不听，讲也讲不明白，谁可以为他伸冤呢？虽然这个是不义的官，他终究会为我伸冤。我们要效法这个寡妇的精神，不要灰心，不要放弃。好消息是，神的选民，你所为你伸冤的是公义的官，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的名字叫耶稣基督。他会为你伸冤，他会为你审判的。想说阿们，六姐妹来到耶稣面前，他是绝对公义的。他说什么呢？他说你们昼夜呼求他，他纵然为你们忍了多时。为什么耶稣忍我们忍那么久？动灵动作过来，知道不？为什么忍那么久？因为你们不来，你们不来到我面前，很可怜，很可惜， 继续过着忧愁的生活。Come， 来吧，来到深渊的主面前。神在等我们，不是我们在等神。想说阿们，我动灵紧固啊，就这个意思。不要再烦恼了，不要再靠己力了，不要再靠自己的手腕脚方式了，来到永生神的面前。阿们，他是为你伸冤的主。我曾经也遇过一些弟兄姐妹，牧师啊，我遇到一个对头，常常这样这样子，然后呢我们已经送到法院要去告了。弟兄姐妹，只要上法院就很辛苦，不是吗？很多的冤屈不是很辛苦吗？我告诉你，来到公义的上帝面前，来到主耶稣面前，昼夜呼吁他。圣经告诉我们说，只要昼夜呼求他，他说岂不终究给他们什么伸冤吗？什么为我们伸冤？肯定的，他一定为你伸冤的。他说我是为你伸冤的主，伸冤在于我，报应也在于我，神肯定为你我伸冤。但是你记得你要什么？上诉，你要来到神面前上诉，要昼夜来祷告，这是你的责任，神就会行他的责任。神说阿们，不要放弃祷告，因为神给我们说要不住的祷告，祷告不可灰心，要常常起来祷告。好，结果你看到这边第八节，大声来读一遍，请来。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给他们多久啊？快快，不是慢慢。看到这个字吗？神会为我们伸冤，会，而且什么？快快，跟我讲来，神很快要为你伸冤了。阿们，不是夸夸来，慢慢拖，运弄下去就十年、二十年才会哇判决。弟兄姐妹，这台湾很慢的了。我告诉你，神天上的法官很快，快快为你伸冤。但是这边后面一句话说什么？然而人子就是耶稣来的时候，遇见这世上有信德的吗？今天早上耶稣就在当中，他一直在找，一直在看。很多人有冤屈，有很多人冤屈，有人来找我吗？有人，我在等你们，我动灵紧固你，光进来，光进来，赶快来到我这边，来到这边。但是他找了半天，没有找到有信心的人。信的就是对这件事情有信心的。我们对神有没有信心啊？怎么知道你的信心？刚刚讲过，不住的祷告就是信心的行动，让你让神看见你的行动吧。你的行动代表你对神是有积极的信心。阿们，起来祷告，起来祷告。你来到神面前作为祷告，神说快快为你伸冤。阿们，他是神在找真正有信心行动的人。不要嘴巴讲我信，唱诗歌我信，神啊你凡事都能，无柄鳄鱼行在海面上，哇主你使风能够平静下来，唱得很开心，主能够，主能够，耶稣凡事都能，但是我不能不能不能。我告诉你，下去之后 confuse 就精神错乱，是不是这样子？我们现在会不会精神错乱？会。你唱的跟你醒的是两回事，到最后就变宗教徒了，做做礼拜，唱唱歌，哼哼歌就好了，因为无聊嘛，唱唱歌嘛。弟兄姐妹，不是的，神是专行超正的神。相信阿们。你要尽你的本分，神就做他的本分。阿们。你要做你的该做的，神就做他该行的。这是我们跟神合作，祷告就是我们的本分，行神迹是神的工作。阿们。你起来祷告，神为你伸冤。不要灰心，跟我讲了，不要灰心，要昼夜祷告，神要快快为你伸冤。阿们，不住祷告会不住得胜。来，跟我讲了，我们不住祷告会不住得胜。好，第二个重点把它写下来。我们看到为什么不住祷告呢？把它写下来，因为不住祷告会带来不断的突破。不住的祷告会带来不断的突破，突破很重要。弟兄姐妹，你们什么事情会让你突破的？什么时候你需要突破的？弟兄姐妹，什么叫突破？英文叫 breakthrough， break 打破， through 穿越过去。我跟你讲，很多很多事情你是没办法 breakthrough 的，因为太难了。我们人生有太多太多 艰难的事，我们没办法靠己力胜过的。但是你记得要不住的不住的祷告，不住不住的祷告，突然间那个力量就临到你，就砰突破了，那个叫 breakthrough， 突破了。弟兄姐妹，我们要记得神是要我们突破的上帝，阿们。你有限，他无限呐、啊。你有限的公司，他是无限的公司，听听有无？这样听清楚了哈。我们有限制，我们能力扛多少斤，神没有这问题，阿们。他是不受限制的上帝，我们对神要超自然的信心，因为咱们专心超自然的事。这边说不住的祷告会带来不住的突破。我们看到但以理书有一个叫做但以理的，他的祷告带来极大的突破。我们看到但以理书第十章好吗？我们稍微翻一下，但以理书在我们的圣经旧约1052页，如果是和合本的话，在旧约第十章，我们看到旧约但以理书第十章第十但以理书第十章，好，第一节我们来读好吗？第一节到第三节，第一节到第三节，好，找到请说阿们。好，一起来读一遍，请来。古列的第三年，有事显给称为提波沙沙沙的但以理，这事是真的，是指的大征战。但以理通达这事，明白这一项。对那时，我但以理悲伤了3个7日，美味我没有，酒肉我没有入我的口，也没有用油抹我的身，直到满了3个7日。好，弟兄姐妹，但以理呢，他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一个爱神的人，他是蒙神所爱的一个人。但是他的国家以色列沦亡之后呢，他们就被掳到外邦去，在波斯的地方，心里面非常的难过。但是但以理呢，坚定的相信这位上帝，他查考了圣经，在耶利米书他查到，原来神说耶路撒冷呢，虽然被掳掠70年之后会复国，你们会回到耶路撒冷重建神的殿。所以他读了之后，心里面呢就开始很多的这些信心在当中。他怎么知道神有做这个事情呢？他做一件事情，他什么事情呢？他在神面前开始进食祷告。祷告多久呢？圣经说3个7日，加起来就是21天呢。他21天在神面前刻苦己心的祷告，祷告再祷告，祷告再祷告，祷告几天呢？21天。跟我讲来，我们要祷告21天。效法但以理，但以理这样谦卑在神面前，就这样哭给在神面前祷告，再祷告，祷告再祷告，总共祷告了21天。后来你知道吗？上帝就回应他了。上帝怎么回应他呢？我们看到这方来12节的地方，预备，请来。他就说：“但以理呀，12节大声读。他就说：但以理呀，不要惧怕，因为从地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你的言语以蒙应允，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但波斯国的魔君拦阻我21日，忽然由大军的一位米迦勒来帮助我，我就停留在波斯之王面前。现在我来要使你明白本国之民日后必遭遇的事，因为这一项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好，这边告诉我们，他有看到这边但以理就跪在神面前，为了这个以色列百姓呢，认罪悔改，认同性的悔改，因为他也是以色列百姓啊，因为拜偶像离弃了上帝，上帝呢施行了审判，整个以色列国呢就沦亡了。沦亡70年之后呢，你看呢，但你就寻求这个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好，他祷告再祷告，总共21天，你知道吗？后来21天后呢，上帝呢显现，差了一个很重要的天使长，跟我讲的天使长。好，这个天使长叫加百列，跟我讲了加百列。这加百列呢是传信息的天使。我们知道上帝创造天使有很多功能职任的不同的天使，有火的天使，有门的天使，有敬拜的天使，有福音的天使。 OK， 这边呢叫做加百列，他是传上帝信息的天使，专门传神的旨意的天使。他从第一天就要来到但以理的面前。后来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来的时候，来到半空的时候，遇到波斯的魔君，因为他被沦陷。波斯呢是一个大帝国， 他的掌控呢，他背后的一个权势叫做波斯的魔君。这波斯魔君就是撒旦，整个辖制的这个波斯国家。上帝的使者要来传递这个信息的时候，在半空中就遇到了波斯的魔君，整个军队呢就拦住上帝的使者，不能传达给但以理。但以理呢就祷告，再祷告，再祷告，不放弃。祷告到21天之后呢，你知道吗？其实上帝又差遣另外一个天使跟我讲来，米迦勒。米迦勒是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就是征战的天使。跟我讲，征战的天使。所以征战的天使呢，就来到半空中，帮助了什么啊？这个另外一个天使哈，加百列，他们呢就合作，然后呢就攻败了这个波斯的魔君。那波斯被攻败之后，天使就来到当中，顺利把这个信息传给但以理。但以理呢就明白过来，神告诉他说，从第一日，但以理第一日专心寻求我，刻苦己心的时候，那一天呢，我就垂听你的祷告了。只是遇到拦阻，所以祷告呢好像耽搁了。事实上，第一天我已经回应你了，我要把神的话传到你当中，让你们充满信心，能够回到以色列去建国。这个就是上帝回应但以理的。他的弟兄姐妹好吗？弟兄姐妹，祷告除了不可灰心，要了解，祷告呢要累积下去。会带来极大的突破，那个突破你不晓得哪时候，但是忽然间就来到你了。阿们。21天的祷告，但你刻苦己心，愿神祝福大家。我们要开始学习刻苦己心的祷告。我发现到我们最近呢，教会有一些需要带祷的地方非常的多啊。我们的弟兄已经过世的弟兄，也带给教会很多的难过啊。有些弟兄姐妹的家庭也有一些一些压力，各方面的。弟兄姐妹，我们没有别的，要起来祷告。这些背后呢，像波斯的魔君在什么做压制的工作，不是我们讲一讲啦、辅导啦，或者随便一点点的祷告就可以了。要持续21天才会突破。相信说阿们。试想，我们来一起来经历神，因为神第一天其实就要回应大家了，只是你很可惜，第3天就放弃了，第5天就放弃了，要持续到21天。突破就来到了，3个7，你看到吗？这个突破就来到。不管你今天早上有什么困难，我讲过，有什么多么大的压力，多么大的重担，请记得向但以理学习，不要灰心，祷告下去，一起来敬这个超胜的上帝，他在你生命当中有带给你极大的突破。向上阿们。好，接下来第3个，我们要记得，不住的祷告会带来累积能力，会带来累积能力。上帝的能力是无所这个不受这个限制的，但是上帝能力啊要透过我们彰显出来，我们是他的器皿，就累积上帝的能力。我们看到一个地方哦，约书亚记，我们看约书亚记，旧约约书亚记，你看到神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之后，摩西已经死了，接下来把棒子交给约书亚，约书亚呢要进到神应许他们的应许之地迦南地。但神告诉他们怎么样得地为业呢？神就告诉了约书亚，要进去，然后第一站就是耶利哥，然后要怎么攻下耶利哥城。我们看到约书亚记第6章，约书亚记第6章，约书亚记在旧约第6卷书就是了。好，第6卷书就是约书亚记，我们来读一遍，请来。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无人出入。耶华晓谕约书亚说：“看哪、啊，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天使，都交在你手中。你们的一切兵丁要围绕这城，一日围绕一次，6日要这样行。这个祭司要走在，到第7日，你们要祭司也要吹角。”他们吹的脚声拖延拖长，你们众百姓要大声呼喊，城墙就必倒塌。的个人好，这边就好了。你看到耶利哥，跟我讲耶利哥。耶利哥是以色列百姓过了约旦河要去攻打第一个城，这个城非常的高大，圣经告诉我们说里面住的都是勇士，里面很多的百姓这些人呢要得着不太容易的， 因为他们只是一个牧养族群而已，要进到一个人的啊这个外邦的族地，然后要攻打他们，并且要得地为业，对以色列百姓是非常辛苦的。但神吩咐他们就是要攻打，神下命要他们攻打，因为神说你们记得一件事情，神已经把耶利哥的王跟勇士都交给你们了。抬头看这边，不管我们现在遇到多少的仇敌跟艰难，请记得神说我已经把仇敌交给你了，不是你是谁，而是他是谁，不要看你，而是要看这位超正的神。阿们。神说话一定算话，你的工作很简单，就照着神的话去做就对了，那个叫做顺服。 OK， 神给他们攻破坚固营垒的方式，取得耶利哥的方式是非常非常特殊的，照人的理性是很难明白的，而且非常非常不合逻辑的。怎么可能抬个约柜，然后前面几个吹号角的，然后呢大家都跟班，然后呢要怎么做呢？每一天要去绕城一圈，要绕几圈呢？每一天一圈，每一天一圈，总共绕了六天嘛，对不对？就六圈。然后第七天的时候要绕几圈呢？七圈，所以加起来总共十三圈，六嘛哈，再七嘛，十三圈。做什么事情呢？就绕圈子就好了。如果你是以色列百姓，你会去绕吗？你敢不敢去绕？里面都是勇士，里面都是王，他们忽然间会射箭呢、啊？会不会忽然间就射石头啊？忽然间就攻打我们呢、啊？你敢不敢去绕啊？神说你们就这么做，每一天绕，每一天去绕，绕完回来之后呢，就回家休息睡觉，隔天起来又再绕，绕的时候不要吭声，就是绕就好了。你敢不敢绕？弟兄姐妹，为什么神要这么做？难道神要我们这样弄弄之后他才会展现他的大能吗？他的大能要透过我们才能够这样才能彰显吗？实际上不是，神要让耶利哥倒塌，一秒钟就倒塌，是不是？他一吹全部都倒了，他发命令全部都烧毁了，很简单啊。为什么神要这么做？刚才他要看这边，因为有两件事大家一定要听清楚。有时候你祷告立刻就回应，那是上帝绝对的主权。一祷告立刻病就得医治，一祷告生命就得到复活，一祷告鬼就赶出去，一祷告神迹就出在你身上。我告诉弟兄姐妹，这个祷告是完全出于主的主权，但是你不要忘记，就要牵扯到我们跟神合作的祷告，你要记得要付代价，就要牵扯我们跟神要一起合作的祷告，你就必须要付上信心跟耐心的代价。阿们。需要信心跟耐心的代价。你看到这个就是神在训练耶利哥，以色列百姓胜过耶利哥的方式，不是神不能，而是神要他们记得在绕的当中呢，你们一直在累积信心跟耐心的能力，累积信心，对神的信心跟耐心的能力。绕一圈本来就会倒了，可是为什么绕了十三圈就要倒呢？原来祷告可以累积属灵的能力。阿们。祷告会累积属灵的爆炸力。你查考圣经，不管是旧约新约都是如此啊。看看耶稣要升天之前找了所有门徒来，为了五百个人显现留下了一百二十个人，耶稣告诉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你们要等候父所应许那一位，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就必得着能力，你得着能力之后就可以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但是还没得着之前呢，你们要干嘛？等候，不要乱跑，要祷告。一百二十个人呢就乖乖在他们的马可楼耶路撒冷一个小小的一个房间就迫切祷告，甚至告诉我们说要祷告几天，没有，耶稣没有说五十天之后就会来了，三十一天之后就会来了，两个礼拜之后就会来，耶稣没有讲，耶稣说不多几日你们就要受圣灵的洗。不多几日到底几日啊？到底几日？
没有。
为什么不要明说？弟兄姐妹，又讲回来了，因为神要你学习对神的话有耐心跟信心。阿们。信心、耐心，在持久祷告上带来突破的。他们就120个人，包括耶稣的妈妈、耶稣的弟弟，还有耶稣的门徒，大家抓着一起，同心合一，横切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再祷告，早上祷告，晚上也祷告，大家一起再祷告，祷告一天之后，再祷告第二天吧，再祷告第三天吧，继续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到第八天，怎么还没来？祷告第九天，怎么还没来？后来嘎仔他们祷告继续下去，没有放弃。到了第十天，五旬节，圣经告诉我们说一件事情：忽然间，天上有响声下来。忽然间，代表什么呢？累积祷告到好像你在煮开水，100度了，噗，蒸汽出来了。阿门。99度嘛，没噗了，也不会冒烟了。到上100度呢，唰，那个叫突破。阿们。弟兄姐妹，亲爱的丰富教弟兄姐妹，祷告不要灰心，这差一点点就忽然间神的工作开始来了，带给你很大的突破来到了。不要灰心，不住祷告，神已经把所有好处礼物准备好了，就差一点点，你跟他合作，坚持到底，突破是属于你的。阿们。起来，不管你的工作上，也许孩子背逆了，当浪子去，浪你去了，起来祷告，跪下来祷告，神一定可以改变他的，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家人遇到 cancer 问题了，医生说只能3个月了，起来祷告，一定会带给你突破的。阿们。不要放弃，神是这么伟大的真神。我们的责任就是什么？祷告。我们的责任就是不放弃的祷告，坚持祷告，累积那个能力，神的大能一来呢，就带给我们很大的突破。好，第四个写下来，我们要为什么要不住的祷告呢？不住的祷告会带来真实的释放。跟我讲来，真实的释放。我们在世上会遇到一些捆绑的事，释放就让我们得到自由，或是遇到一些拦阻的事，就像但以理一样，他祷告的时候，波斯魔君是一个这么拦阻他，让他不能得到神的信息，得到神的祝福。神的信息祝福都要临到整个但以理，临到以色列国家，但是因为有拦阻在当中，所以我们要清楚明白在属灵方面的征战。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十二章，来看到这个地方，使徒行传第十二章，使徒十二章，我们要读第一节到第五节，第一节到第五节，使徒行传第十二章1到5节，来看中神话，来查考神话。使徒行传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好，找到请说阿们。好，大声读，预备，请来。那时西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又去捉拿彼得。那时正是除酵的日子，西律拿了彼得收在监里，交付四班兵丁看守，每班4个人，意思要在逾越节后把他提出来，当着百姓办他。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画起来。西律将要提他出来的前一夜，彼得被两条铁链锁着，睡在兵丁当中，看守人也在门外看守。弟兄姐妹好，这边好，你看到这个段故事很清楚告诉我们，连神所爱、神所重用的仆人彼得都会被抓，甚至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你看到吗？他所爱的门徒这个是有几个被刀杀，然后就是雅各你看到吗？教会大遭逼迫，不管你爱不爱主，只要你加入神的教会，你看到逼迫是会来到的看过去的，无论是中国大陆 或是现在的北韩逼迫得非常厉害。当然呢 ISIS 也在全世界乱窜，都在专门在逼迫神的教会。弟兄姐妹，逼迫是一定会有的，逼迫其实它背后就是要拦阻了，拦阻你从神得到各样的祝福在当中。彼得呢那一天又抓，被抓，他不是第一次被抓，他已经在抓了，这次被抓的话是使命了，因为什么？希律王直接 找他，然后呢要砍他的头。那一天被抓之后呢，那开始就被放在监牢当中，脚镣手镣啊，一天有四个兵啊，这个兵丁哈、哦、巡回这样子，有四个班次守着他，所以他真的是在这个监牢当中望中之悲啊，很难逃脱的，不可能了。白天晚上旁边都有一个人两个人躺在他旁边守护着他，明天就是砍头了。这么艰难的情况，大概彼得的心里面大概是死路一条了。我们看起来也是死路一条，但是你看到当今的教会，他们却为彼得切切的祷告，跟我讲来，切切的祷告，切切祷告就是很恳切，带来了不放弃的意思。祷告要恳切，切什么？不要放弃。教会要起来切切的祷告，并且不放弃。不放弃什么呢？不放弃上帝是行超胜的神，他是为人伸冤的神，他是专门行神迹奇事的神。教会要起来祷告，教会是祷告的教会，教会的存在目的除了传福音之外要祷告，因为神要成为神要教会成为祷告的殿，成为万国祷告的殿。教会就起来祷告，再祷告。很奇妙的，当他们在祷告的时候，神就工作。那时候教会知不知道啊？不知道。教会只知道祷告祷告，发生了什么事不知道。弟兄姊妹，好，跟我们这边好吗？你只要做一件事情，你祷告你不知道没关系，但是神已经在做了。阿们。教会可能开祷告会在祷告，其实你的家庭已经在改变了。你在祷告的时候，神已经开始改变那个人了，改变你的心爱的那个人了，改变你的这个财务了，在改变那个人的这个健康了。神在做，我们不晓得，但是你记得你的工作就是切切的祷告。好，祷告之后你发生什么事？我们看到第七节，大声来读一遍，请来。忽然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屋里有光照耀，天使拍彼得的肋旁，拍醒了他，说：“快快起来！”那铁链就从他的手上脱落下来。天使对他说：“束上带子，穿上鞋。”他就那样做。天使又说：“披上外衣，跟着我来。”彼得就出来跟着他，不知道天使所做的是真的，只当见了异象。过了第一个一层，第二层监牢，就来到临街的铁门，那门自己开了，他们出来走过了一条街，天使便离他们去了。彼得醒悟过来说：“我现在真知道主差他救我脱离希律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弟兄姐妹，教会跟彼得是不同的地区，教会在这地区安全安心不断的在祷告，但是在监牢的却发生了什么大事？神的使者忽然间出现，彼得本来是要死了，旁边又躺着两个这个彪形大汉看守他的兵丁，手脚都被铁链锁住，是没有自由的。但是天使忽然间就造访监狱的彼得，然后拍拍他，他拍他就醒来，以为在做梦呢。一起来之后叫他站起来穿衣服，他的脚镣手镣就自然脱落了。然后呢就带他走了第一层门，第二层门，哇，门禁很森严哦，如果去监牢就知道好多层。到了第三层的时候，出来的时候彼得才知道原来天使来救他了。教会不知道祷告的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彼得走出地层第二层的时候也不知道神的工作，一直到走了第三层之后，他忽然间就明白，甚至说醒悟过来，然后真知道神差使者来拯救他了。你有姐妹讨论兄姐妹好吗？我们的信仰如果没有好好的经历神，大概我们的信仰会像彼得像教会一样，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信仰都迷迷糊糊的，不会知道的，不清楚的， 但是你只要切切祷告，切祷告会带来很大的释放。一释放之后，你就发现的，哇，我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我自己曾经也当过宗教徒，我在长老会已经泡很久了，五代的长老教会的会友。到了18岁之前呢，我都是糊里糊涂，都是风闻有神的信仰啊，都是风闻的，爸爸妈妈说，阿公阿妈说的，没有任何主观经历。一直到18岁，遇到很大的挫折，因为要去考联考啊，考都考不上，2年都考不上，很挫折。这个考不上挫折感把我逼到上帝面前，推我到上帝面前，跪下来切切祷告。为什么祷告？因为没有路了。以前联考很难的，不像现在啊，大概96%都会上大学哦，是不是？可能过2年呢，100%会上大学。以前很难对吗？是啊，但是难处却把我逼到上帝的面前，跪下来切切的祷告。一祷告，神垂听我祷告，感谢主啊！后来神让我能够考上关渡的基督书院，是神的怜悯。怎么考上的我也不晓得，到现在神的恩典吧，而且顺利毕业。弟兄姐妹，祷告会带给你突破，不是你能够做得到的。我发到很多弟兄姐妹，特别在考试的都听过，你本来不能，你也觉得考不上，可是你开始认真祷告，累积祷告能力，忽然间啪突破了。忽然间你考上之后，哎呀，好像做梦哎，为什么考上？啊，我满载呢，有没有感觉？有没有？本来这个位置你应该不会得着，因为比你优秀的人太多了，轮也轮不到你，你是 stand by 的，可是人家却选上你了。看到这吗？你紧紧的抓住神，突破就来到了。我再劝弟兄姐妹，鼓励大家祷告不可灰心，继续祷告，切切祷告。也许你不知道，但上帝却在监狱做工作了。好不好？你的家人有受捆绑吗？还是你自己有没有受到一些捆绑啊？我鼓励你开始迫切祷告，祷告会带来真自由。阿们。有些人的捆绑可能不像我们一样，但是这都是捆绑，可能被疾病捆绑，被咒诅捆绑，可能被酒瘾捆绑，被烟瘾所捆绑，可能被毒品捆绑，可能有人被情欲捆绑，可能被财务捆绑，可能被心思意念被恶者捆绑，可能有些人呢在情感上被捆绑。弟兄姐妹，起来祷告，只要呼求上帝，继续祷告下去，突破一定属于你的。阿们。不要再灰心下去了，要久久打开了基督会，大家来祷告，一定会带来突破。愿神祝福大家。接下来我们教会呢，我要鼓励大家这么做好吗？如果愿意的话，跟牧师一起来做。我们要效法但以理，跟我讲来，我们要效法但以理。来，有个很重要的行动，来跟我讲，一一行动。好，一一行动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盼望跟大家第一个一叫每一个人，讲一遍来。每一个人，第二个一叫每一天，讲一遍来，每一天。第三个一叫祷告一个小时，跟我讲来，祷告一个小时，这样记得清楚了吗？一，第一个什么？每一个人，每一天祷告一个小时，阿们。我们要连续几天呢？跟我讲来，21天，像但以理。如果你觉得你身体 OK 的话，我鼓励大家开始学习，至少进食一餐。早餐、中餐、晚餐你自己选，好吗？进食不是跟神换代价。保罗啊，这个啊，但以理说他的进食叫做刻苦己心。你觉得什么事情最难控制？你的另一半吗？你的孩子最难控制吗？我告诉你，最难控制是你 your heart。最难控制的就是我们的心啊！阿门。我们心叫你比赛牙，你嘛是够牙。叫你不要愤怒还是愤怒，是不是？是吗？叫你不要讲叉叉叉还是讲出来，不好意思又有了。叫你不要去 smoking 还是去了，是吗？哪边最难控制？牛驴羊吗？ your heart， 你的心不是吗？保守你的心胜过，怎么保守？但你说刻骨记心，叫声服我，阿们。禁止，禁止是让断开锁链很好的方式，阿们。吃太多，我们的心就很容易松懈了。你的心要像壮士一样吗？操练，你的心要听你的，要听神的，阿们。烦躁里面都要称颂耶和华，不是烦躁里面都发牢骚抱怨，要控制你的心。几天祷告啊？21天。我鼓励大家都来参加好吗？盼望我们能有至少300位的勇士。这一波是第一波，我相信神会给我们第二波，但是先做这一波就好了。21天怎么样？但以理式的禁食祷告，一的行动，阿们。还记得一吗？记得吗？好，记得跟隔壁分享，一，跟他讲，跟他讲。清楚了哦 ，OK， 好，帮你回应上帝哦。好，再来讲一件事。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人盼望能够突破，也叫突破的什么祷告嘛。那突破什么呢？你回去呢？我看一下，你们周报有吗？不晓得哈，没关系。来，你们在小组当中或你个人回去之后，第一件事情跪下来祷告，寻求上帝。到底我21天当中，在我心里面有什么样的事情要突破的？列下7项，7项事情在你心里面很想跟神合作，砰突破的，写下来，可以吗？写下来。也许你的孩子回头了，也许你的婚姻改善了，也许我可以找到我另一半了，也许我的父母亲能够顺利受洗了，也许我的财务能够突破了，也许我们的更大的事情能够带来更多的祝福了，把它写下来，好吗？具体祷告，跟神合作，把它写下来，好吗？几件事啊？7样事，会不会难啊？不会，好不好？跟小组一起来，一起讨论，一起写，神会工作在当中的哈。好，最后一个来，我们看到突破的祷告，不住的祷告会带来信心勇气，来跟我讲信心勇气。好，我们看到最后一个经文了，《路加福音》第22章，《路加福音》22章，《路加福音》22章，《路加福音》22章。我们看到主耶稣，我们要效法他的祷告，他常常祷告，早晚都不住在祷告，真是昼夜在祷告。我们看到耶稣的榜样哦，当耶稣要面对这么大的苦难的时候，他怎么面对呢？我们看到《路加福音》22章。好吗？看好吗？22章第39节，39到44，39节，找到没？好，来，我们看到22章39节，路加22章39节。好，找到，请说阿门。大声读来，耶稣出来，照常往橄榄山去，门徒也到了那地方。就对他们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于是离开他们，又扔一块石头那么远，跪下祷告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有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耶稣极其伤痛，祷告画起来，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弟兄姐妹，这是耶稣基督要面对十字架最痛苦的时候。上帝来就是差他来到世上，主要目的就是要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全人的罪全部要归在耶稣的身上。他是神的羔羊，也是代罪的羔羊。耶稣从来没有这个犯过罪，他也不晓得罪的这个感觉，罪的味道他都不晓得，他是完全的公义跟圣洁。但是上帝却告诉他说，你一定要去为众人死，为罪人死，为你我而死。所以耶稣呢，就要面对这么大的审判。谁审判他呢？他的爸爸天父。再来呢，当他被审判的时候，天父会转脸不看他，他从来没有跟神转脸的，上帝总是看着他的。 他跟上帝没有隔绝，没有距离的。但是那一天呢，犯罪之后，所有的罪归给他，他说必须要跟天父的爱完全隔绝。所以对他讲是很痛苦的，很难过的，怎么办呢？我承担不住的，因为跟天父爸爸要隔绝的，心里面很纠缠在一起的，怎么面对十字架呢？你看到吗？耶稣给我们很大的榜样，他带了门徒去到橄榄山，跪下来告诉他们说，你跟我们一起同时警醒一个小时吧，跟我一起祷告可不可以？一个小时，再一个小时，再一个小时，要他们跟他一起同担那个重担，因为他承受不住。后来耶稣呢，就跪在地上迫切祷告，父啊，父啊，若可以的话，求你把这苦杯撤去，但是不要照我意思，乃是要照你的意思。祷告再祷告，起来之后看到他们睡觉，你们可不同时警醒一个小时，又回到原来的地方，又再祷告，天父啊，天父啊，若可以要把这苦杯撤去，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要照你的意思。他祷告祷告，甚至告诉我们说，祷告的时候忽然间天使显现，然后呢在耶稣的旁边加添他能力，加添他力量。所以耶稣呢就在地上更加有力量祷告下去，有力量去面对明天的十字架跟这些苦难。耶稣祷告再祷告，上帝就加添他能力。弟兄姐妹，我们很多时候都不能突破，因为我们软弱无力，很多的时候我们想背十字架但背不起，有时候我们想好好的服侍主，来到教会好好的侍奉主回应神，但是我们有很多软弱，很多做不到的，很想好好的牧养神给我的羊群，特别我们当组长区长的，哇，被羊群弄得这样子，我也不晓得怎么办，很想放弃，不要当组长好了，何苦来哉啊。可是你知道吗，当你跪下来祷告，天使会加添你能力，上帝会加添你能力。你知道这个叫做突破，这个叫无能为力，但是能力来了，你就能够胜过这突破。阿们。起来祷告，效法耶稣迫切的祷告，这样我们才能够面对前面十字架的压力，前面十字架的挑战，没有别的路，效法基督迫切祷告，祷告再祷告。他连续祷告几个小时啊？三个小时，上帝能力就加添在我们身上了。我愿神祝福大家都今天早上听到神的话，怎么样来带来真正的行动，让我们看见你的信心是有行动的信心，叫做不住的祷告。不住祷告会带来不住的得胜，不住的祷告会带来不断的突破，不住的祷告会带来什么？累积能力。不住祷告会带来真实的释放，不住的祷告会带来信心勇气。大家有没有得着啊？好，我们站立起来，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求神帮助我们。